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亮。感谢主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继续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你的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十六章，看到十六章快结束的时候，主提到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也是极大的保障。我们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主说让我们放心，我们里面有平安，就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主里面。这是十六章以及下面第十七章主不断强调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主的里面，主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和他之间是有关系的，是分不开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心里面没有惧怕，我们是平安的，因为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第十七章一开始，主耶稣就提到说，主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说的这话就是十六章最后那一节三十三节，就是我刚才提到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说完这个话就举目望天。那么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跪在那儿去匍匐在那儿祷告，这是举目望天。那么很可能就是主是带着些门徒一边走一边去祷告，往哪儿走呢？可能是往克西马尼园。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地方被捕的。举目望天，这是当时的犹太人一种习惯的那个祷告的姿势啊，不像我们现在。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时候到了，这句话就我们在前面反复的听到，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一共连续九次提到时候到了，这是最后一次，因为这说完以后，时候真的到了，第二天就被钉十字架。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那成就救恩的这个时候。我们说神做事常常有他的时候，我们祷告时候也是求神按照他的时候来成就，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主做任何事，神做任何事都是有计划的。那我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做事也应该有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的心意去定的，我们一定要寻求神的心意，在祷告当中按照神的心意去定我们服事的计划。如果我们的计划和神的计划不合拍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服事可能就的果效就会有一些问题。那同时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他的时候到了，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主钉十字架，前面有个犹大出卖他，下面还会提到犹大，是这些不认识神的，是主的神的仇敌，这些犹太领袖，包括那些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从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他可以使用任何人，神可以使用那些恶人，使用那些恶者，甚至使用撒旦来成就他的计划。在旧约里面我们都非常清楚，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是怎么灭的呢？是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灭的。那么南国犹大是怎么灭的？是巴比伦王灭的。那么无论是北国的这个亚述王，还是灭北国的这个亚述王，还是灭南国的这个巴比伦王，当时都是恶人，都是敌对神的，但是神就是借着他们，使用他们来成就他的计划，让以色列经过一次破碎，然后再重新建立。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好多时候 我们遇到那些环境也是出于神的心意。那么我们遇到的好多的这些试探，神拿来做 用来试炼我们，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当然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是很难承受的，有些苦难真的很难很难承受，但是神一定让我们承受得住。这就是神的计划，他可以使用他所创造的任何的这些受造物。那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主在十字架上真的是因为成就了救恩，那么蛇的名被高举。那现在，那么即使好多不信的人，他们也听到过这样一个好消息。现在应该说很多很多人都听到过福音，虽然没有信，但是他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所以蛇的名被高举，那就这就是荣耀。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这个他就是指的他自己，在祷告里面说他自己，赐给神的儿子，就是他耶稣基督自己权柄。什么权柄？权柄是哪几样权柄呢？这儿提到了两样，说一个权柄是管理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这个凡有血气的实际上指的是全人类，他可以管理全人类。比如说管理全人类，主是万有的主宰，凡是他所造的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作为人，那么大家在他的权柄之下，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第二个权柄是什么呢？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赐给主的人，就是神把永生赐给那些凡是相信他的人，谁信谁就有这样一个永生，神是把这样的永生赐给了信他人，不是把永生赐给所有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信他的。所以神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那些信他的人而死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权柄呢，在前面就是五章二十七节提到，他有审判的权柄。第三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叫一切凡是神赐给主耶稣的人，就是凡是信他名的人，可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提到了独一的真神，这主耶稣亲自提的，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儿主耶稣完全把自己启示出来，他说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基督。这个认识我们需要分享一下。这个认识在原文里面，这个词啊，实际上就是夫妻同房这个意思，就是夫妻同房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就是认识。所以这个认识不是我们现在我们所理解认识，我们说哎，你认识这个人吗？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呢？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可能就是哎认识。所以这儿的认识是和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主耶稣把自己说成他是新郎，教会是新娘。所以从这个教会和主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认识是怎么回事。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只有圣经知识不叫认识，就仅仅懂得一些圣经知识，如果和神没有关系，没有真正亲密的关系，不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没有这层关系，那么就不叫认识。那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啊，这个圣经掌握得很好，有的能会背好多的经文，这是应该的，我们感谢神。但是 是不是就是我们会背一些经文，我们有的一些圣经知识就认识神了？不一定。说真正认识神和是和他有关系的，彼此为居所的，这是认识。说这样才是有，这就是永生。这样的认识神就是永生，和神有关系就是永生。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主耶稣说他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这个荣耀仍然指的是十字架上曾完成救赎，然后把生命释放出来。主在十字架上把生命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信他以后，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生命。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实际上还没有成就，主耶稣就说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这是其实主耶稣在被钉死之前做的一个总结，对他在地上的这三十多年这一生所做的一个总结。下面还有，所以我已经成全了，就是父神所托付他的事已经成全了。主耶稣在这地上三十三年，其实是带着使命任务来的。这个使命，这个任务，就是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赎。所以他说，这是神托付他的事，他已经成全了，也就是他在地上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就像保罗在地，他的服侍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他对自己的这一生也有一个自我评价。他说：“道跑的路跑尽了，美好的仗打过了，所信的道守住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学习保罗，更应该学习主耶稣。凡是神托付他的事，他都成全了，都完成了。那么如果我们现在主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做一个评价，我们能不能跟神说，你所托付我们的事我完成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到主面前，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羞愧，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在主的面前去交账。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间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主耶稣在这次祷告当中的一个愿望。他说，现在就求你让我同你一起来享这个荣耀，共享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就是未有世间以先，就是创世之前主耶稣和父神所共有的荣耀。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三节首先就提到，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这就是他的荣耀。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父从世上赐给主的人，那就是所有值得信他的。那下面其实说，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的谁呢？是指所有的信徒还是谁呢？那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下面的第十二节说，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这儿的他们指的是主耶稣拣选的那十一个门徒。那么历史历代的信徒下面有，我们一会儿再分享。也就是说，神从世上拣选了这十一个门徒，赐给了主耶稣。那主耶稣呢说，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主耶稣是怎么把神的名显明给他们，也就怎么把父神显明给他们，让他们就像看见父神、认识父神一样的。那是经上说，认识子就认识了父， 说认识主耶稣就认识了父神。那么在希伯来书的一章三节就提到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形象。主耶稣是神本体的形象，所以看见了主耶稣就看见了父。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这三十多年，特别是拣选门徒以后这三年多的时间，在门徒眼前所行的一切的事，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把父神显明给他们，说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说这十一门徒呢，遵守了神的道。那其实十一门徒完全遵守了吗？说真的还没有。那么如何理解呢？说他们遵守了你的道呢？这个遵守其实我个人领受应该是，就是这些门徒已经努力的尽力的遵守了你的道。那神说让我们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爱我们的神，我们要尽力，我们尽了自己的所有，那么就好，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所以这十一个门徒虽然还不完全，虽然就是有许多的问题，但是他们真的是尽力的去爱主，尽力的去遵守主的话，神的话。第十七节，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这个在前面的十六章三十节，当时门徒就说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说到了这个时候，这些门徒才那个眼睛才真正的打开，才认识到主耶稣确实是从父神从父神那里来的。主耶稣这儿提到了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这里面，那么这些门徒是怎么认识主的呢？还是通过道，通过神的话。所以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父来的。那么，所以把这些话完完全全的都赐给了这些门徒。那这些门徒正是领受了这些话，所以才知道主耶稣是从父神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那么信神差的主来，那意思就是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使命，也就是认识主耶稣。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这儿提到主耶稣提到说，我不为世人祈求。主耶稣不是说在这个时候这段祷告当中，主耶稣是专为这十一个门徒起在上面前祷告的，没有为世人祷告。不是说主不关心世人。那在下面的二十一节，我们明显的看到主耶稣为这十一个门徒祈求的最终目的还是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是二十一节最后说到的。也就是说，主耶稣祈求的最终目的是让世人都能够认识他，让更多人能够信靠他。那 这也是我们现在要传福音 要做的一个事工。这儿提到就是遵守，因为这些门徒领受了，也知道了主耶稣是从哪儿来的，所以他们也遵守了主的话。所以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十一个门徒是真正的门徒，真的认识神，就真的和主有关系，他一定会遵守主的话。凡是如果不遵守主的话，说明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是不够的，或者我们可能根本就不认识主。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的反省，当我们 与神有了距离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阶段我们对神认识是不够的，或者我们这个阶段就没有亲近神，没有去认真的去思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神的话是需要我们经常在心里面去思想的。第十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因为主耶稣和父神本为一。凡是，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说主耶稣因这些十一个门徒得了荣耀。那么十一个门徒是怎么荣耀神的呢？我们今天是透过什么方式荣耀神的呢？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都盯着十字架的荣耀神。那从前面这一段我们看，那就是遵守了，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当我们遵守神的道，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在荣耀神。我们正遵循神的道，我们就在众人当中活出这样的见证，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就荣耀了神。所以遵守神的话就是最荣耀神。如果我们没有遵循主的话，其实我们在羞辱神。我们好多时候在众人面前没有活出这个应该活的见证，所以实际上在羞辱神，不是在荣耀神。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从今以后，那就是从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以后，主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但是这些门徒，十一个门徒仍然在世上要完成主的给他们的使命。那这十一个门徒呢，有的殉道的比较早，有的晚，有的活得比较短，有的活得比较长。那就像我们今天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弟兄年轻轻的或者什么就早早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觉得有点可惜。其实这都是神给的定的时候。我们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这都是神说了算。所以我们也感谢神，我们在地上这个日子其实不在于长短，这个质量才是我们所要去求的，是追求的。什么样的质量？那就是和神有关系，遵守神的道。下面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儿提到了合而为一，叫他们，叫这十一个门徒。那下面又提到凡是信他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我们要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我们要合到主一，那这个一应该是神，我们合到主的里面，合到神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是都是真正信靠神的，我们一定是合一的。所以因你所赐给我的名，这个如果是把这个译的完整的，应该是因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就是因着父神你的名保守了他们，就保护了他们。所以我们能不能合二为一，这个与神有关系的，是神保守我们。我们靠自己我们合不了，我们靠自己一定是四分五裂的。所以我们靠着神，像我们一样，这儿提到我们，这个我们指的父神主还有圣灵，这儿没有提到圣灵，指的三位一体。这提到圣父啊，圣父这个词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这儿一处提到圣父。主耶稣在这儿提到这个圣父，这是他用意的。圣，这个表明这个父神的圣洁，这个父表明神的这种慈爱。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不是别的方面的合一，是生命的合一。如果我们都有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一定是合一的，不是说这个靠组织说这一个架构合一，不是靠我们的意志， 不是靠我们的感情，不是靠理智，也不是靠我们的这个意见统一这种合一，这都是外在的形式上的。真正的合一是生命里面的合一。当我们生命里面合一的时候，那么其他的组织、我们的感情、我们理智，所有的都是合一的。所以我们还是这个生命还是与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真正的认识他。第十二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与他们就是与这十一个门徒同在，就是指主耶稣在地上和他们同在的时候，还没有定没有被钉死埋葬复活，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主耶稣是因父的名保护了他们，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十二门徒有一个是灭亡的。那么刚信主弟兄姊妹经常提说，为什么这个犹大还要拣选，知道他出卖你还要拣选他。这里面我们也以前分享过，主耶稣拣选犹大，直到出卖要拣选他，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用意让我们去领受。那么从这儿最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主所拣选的一定最后是能走到底的，这犹大就没有走到底。犹大 这三年多他也是属于主的，是主的门徒，但是这个门徒这个葡萄上的枝子呢不结果子，所以就被砍掉。这是对我们的特别的一个提醒。那除了这一个没有一个灭亡的，这十一个门徒主知道他们一定会持守到底，好像经上的话得应验。这好像听起来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灭亡之子犹大出卖主耶稣，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不得不安排这样一个事件出来，不是这个意思。犹大出卖主耶稣，这个不是神的预定，是神的预知，因为神他是预先知道前面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所以说神预先就知道，我们叫预言，所以这不是预定。主神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就是假如没有犹大出卖主耶稣，主耶稣照样会在十字架上承受他的救恩，因为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十三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现在主耶稣就要到父那里去，就要进入父里面，就马上钉十字架了。那么他还在世上说这些话，是叫这十一个门徒心里面充满主的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世上的喜乐，是从主而来的喜乐。这种喜乐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都有过体验，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那几天是心里面说不清楚那种喜乐，特别的那种有种那个在里面有种那种情绪在里面，那就是喜乐。这和许许多多的信主的都有这样的体验，只是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少，可能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些问题。我在世上说这话，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说神的话可以让我们里面充满喜乐，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经常的默想神的话。当我们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正是充满喜乐的。即使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仍然有这种喜乐。神的话是有多么的重要。整本圣经，特别我们现在分享的整本这个约翰福音这卷书，都在提到道，一开始就提到道成肉身。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世界又恨他们，这个世界恨是十一个门徒的原因，是因为主将神的道赐给他们。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领受了神的道，我们一定就不会再认同这个世界，我们就不会随从这个世俗。当我们不认同这个世界，不随从世俗的时候，这个世上的人那跟我们就没有一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肯定会恨我们，这是恨我们的原因。就恨我们之先就已经恨主了，是因为恨主才恨我们，因为恨主恨我们，因为我们领受了主的道。所以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就这十一门徒一旦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正的和神有了关系以后，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在世而不属世。就像主耶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来到了世人当中， 来到了这个罪人当中，但是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不沾染污秽。所以我们就不要信，有的信徒是信了主以后就再不和这个世人接触。这 有一阶段我也是这样想的啊，信了主以后再不跟那些 不认识神的人有交往接触，其实这是错误的。真正得胜的一个信徒是活在世界里面，但是不被污秽，不沾染污秽，这是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我们自己是在世而不属世，我们的身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心灵是超越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灵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信主不是远离世人，我们要一定要在世人当中，但是我们在世人当中不是他们做什么就我们做什么。保罗 也讲过说、在什么人当中就应该像什么人，不是说我们 在他们当中我们就跟他们做一样，是不是的，跟他们一样的 认同他们那个身份，但是我们不沾染他们的污秽。下面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是主耶稣对这十一个门徒，为这十一个门徒在神面前的祷告，说求神啊，不要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就但是呢，让他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脱离罪恶，不沾染污秽。这也是今天对为我们在神面前所祈求的。我们也常常应该在这儿去求告神，让我们能够脱离那恶者，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十六节，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主耶稣就不属这个世界，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要成就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不会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真的，现在地上许许多多的教会，可以说是大多数的教会都在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世界去同流合污，这是不能否定的。这两天我连续的收到国内弟兄姊妹提的一些问题，看到国内的这个教会的状况，三自教会的状况，这是基督教中国化，还有一些神学院带领那些神学生去那个参观佛教，参观那个庙里面参观，和那些佛教徒那个道教那些人在一块去吃吃喝喝，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基督教中国化，我们仔细一想，那基督教中国化，那就是基督教要变成中国的这些东西，被中国这些同化。那又基督教中国化，就以基督教美国化，基督教加拿大化，那我们这个天下只有一个基督教，我们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位基督，我们只有一位神。那基督教中国化，那其实就是另立山头， 如果真正的基督教中国化以后，那其实这个神已经，他所信的神已经不是我们的这个神了，那就是一个变了味的一个宗教。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邪恶。那么我们在网上查一下，我在百度上面查一下，那么官方的这些信息就是两会的，什么叫基督教中国化，他们提出来了，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进去，这是掺杂。这里就是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的不如。我们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说现在的三自教会已经不是解放初期的那个三自教会了。现在这如果是这样的三自教会，已经就是沦落为异端了。说今天的三自教会是异端，一点都不过分。什么叫异端？那异端就是离开了神，另辟行路嘛，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走到另一条路上了，就是异端嘛。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正是为国内的这些信徒祷告，求神来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在一个异端里面聚会，其实我们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真的要小心了。一个没有神的一个地方去聚会，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宁可我们自己家里面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读圣经，去查经，去分享，去唱诗赞美，去祷告，我们也真的不应该去那些地方。这我不是攻击他们，这是事实。弟兄姊妹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三自教会所有的基督教中国化是什么意思。基督教中国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取缔基督信仰啊，这是他们的邪恶用心。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这我们都知道。所以请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前面十五章三节就提到说，主说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就神的话有洁净的功效，我们里面有神的话，我们就会变得圣洁。如果我们里面哪几天我们没有读圣经，没有神的话，我们行事为人可能就会沾染污秽。所以这个神的话它是可以有洁净的功效的，可以洁净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神的道一样可以洁净我们。不仅洁净我们，可以使我们可以成圣，成圣那就是成为圣洁。成为圣洁，那就是我们在生活上，在言语上，在行为上要圣洁自守。我们无论是说话，无论是办事，我们真的要按照神的话去做一个准则去行，不要超越。说你的道就是真理。第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神把主耶稣差到了世上，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主把我们差到这个世上，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就把我们差到这个世上，就是让我们进入世人当中干什么？传福音，完成他的使命。我们在世人当中活出道成肉身的生命。道成肉身的生命就是道成肉身在世人当中，但是不沾染污秽，是圣洁的。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追求的，应该去做的。第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说自己分别为圣，我们分别为圣是因为我们不信主时候我们是满身是污秽的，所以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圣洁。那主耶稣自己分别为圣，那是不是就是主耶稣原来不圣洁，现在就变成圣洁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指的是主耶稣为了这些门徒的缘故，他有许多事是本来是可以做的，做的这些事与 主耶稣的圣洁没有冲突。但是这些事做了以后，可能因着门徒对他的认识不够，因着软弱，怕绊倒门徒而不去做。那么在保罗书信里面，保罗也经常提到，特别是吃祭物这一块，那我们能不能吃那个祭物呢？如果这个祭物上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号，我们是可以吃的，因为这个祭物那就是个食物嘛，我们把它当作普通的食物看待，我们是可以吃的。但什么情况下不能吃呢？如果是旁边有的弟兄姊妹认为说啊，这个祭物是不应该吃，或者是这些不信主的人说他是吃这个祭物了，是什么呢？如果有这样的，我们因着别人的缘故，我们可以不吃。所以这我们要清楚。这儿我们提到，特别提到就是这个端午节啊，这个粽子，吃这个粽子。端午节吃粽子可以不可以吃呢？这我们要真的要仔细的去思想去注意。如果就在那几个那个日子的前后那几天，在那个日子期间吃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不应该的。因为什么呢？这粽子和普通的祭物不一样，这粽子它已经是个记号，一看到粽子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与那个屈原那个他的诗有关系，是纪念他的诗，那是与这个鬼有关系的。所以有些祭物是绝对不能吃的，因为它有特定的记号啊，这个我们要小心。但是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在吃粽子，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看法啊，这是我自己的领受。主耶稣所以这么做，是叫这些信徒、这十一门徒因为真理而成圣，因着神的道而成为圣洁，让神的道来洁净他们。这是主耶稣的目的，也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上面是为这十一个门徒祷告的，下面就提到了所有信他的。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就很明显了，我不但为这些人，这些人就上面提到的十一个门徒，不但为这十一个门徒，就是我们后来这使徒当中的十一个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因这些使徒的话，因这些十一个门徒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教会是神建立的，主是教会的根基，但是教会是从这十一个门徒开始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历世历代的这些信徒，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是因为这是十一个门徒把主的话传下去的，传给我们的。因为他们十一个门徒讲神的道，传讲神的道，把福音传给我们，让我们信了他，神也为我们祈求。就是神不仅为这十一门徒祈求，也为历世历代的所有的信徒祈求。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上面提到十一门徒要合而为一，那现在提到所有的信徒都要合而为一。我们不仅我们在世的这些信徒合而为一，我们和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到主那里去的这些信徒也要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在生命上合到主的里面，我们都有重生而来的生命，然后我们才能合一，不是靠我们自己。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就是合一。我们在神的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就像主在父的里面，父在主的里面，就这么紧密的关系，这叫合一。那么对今天来说，其实也谈到了教会，教会的合一。那我们一个群体，那就是形成一个教会。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地上的教会根本没有真正的合一，在神面前是亏欠神的，根本没有满足神的这样一个心意。 那合一的目的下面是什么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说我们所有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合一的目的，合一的一个果效，是让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信父神是差了主耶稣来的，那这句话就是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信主认罪悔改。这是神让我们合一的一个目的。我们合一是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有爱，有彼此相爱的这种生命，有这种见证，所以让世人可以因着我们也能够信我们的神。我们这儿一再提到世人，世人是指的所有还不认识神，就是敌对神的，不接受神的，包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个世人的行列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从他们里面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了。所以这个世人也其实也现在也包括教会大众那些还没有真正认识神，没有重生得救的这样的信所谓的信徒。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这个荣耀我们刚才说了，当我们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那就是这荣耀神。23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这个上面是一样的，主再次强调是完完全全的合一。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今天教会还没有达到完完全全的合一。有人说是将来把教会接到就是接上去以后就合一了，但是现在很明显是神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要完完全全的合一。今天看到地上教会的宗派林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宗派呢？就是分裂的结果，不合一的结果。叫合一，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还是那意思，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神爱我们，也让我们彼此相爱，有这样的见证，就让世人能够来相信神，来信靠神。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愿你赐给我的也在说，愿你赐给我的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神赐给主的荣耀，那就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主成就的救恩，这个荣耀，那么让他们看见。这个看见 不仅仅是我们肉眼看见，包括就是这个看见是有份的。就我们常常说我们有读神的话，我们有看见，实际上就是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明白了神心意，我们和神有关系。那这句话实际上意思就是让这些门徒与主在十字架上的荣耀是有份的。那真正信主的，真正和神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在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荣耀上面是有份的，意味着是重生得救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爱了主耶稣，也因着这样缘故也爱我们这些所有信靠他的人。25节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公义的父啊，这个称呼在圣经里面也只有这儿一处，其他地方再没有。这儿强调是公义的父，前面是强调圣父， 强调神的圣洁，神的慈爱，这儿强调神的公义。可见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神的公义都是神的属性。如果神只有爱没有公义，那么我们可以想到会出现什么状况。如果只有公义没有爱，又会出现什么状况。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真以为神是有慈爱有怜悯有公义的神。因为他有公义，所以神做任何事他不能不义，不能不公义。所以他要说叫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信他，所以他把我们看作义，看作这一个，这是非常奇妙的。那既然如此，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我们也要有规则，不是杂乱无章的，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那就是神的道。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这些人那其实指的二十节的所有的信徒，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二十六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主耶稣一直强调这个爱，爱有多重要。如果我们活得连爱都没有了，我们里面肯定是没有神的，因为神就是爱。他说我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有指示他们，神的名包括多了，那包括神的道，包括神的启示。说我已经指示他们，主耶稣在这地上的这三十多年已经对这些门徒说了很多很多的话，那么圣灵赐下来以后，这些圣灵引导他们把这些话都会想起来。不仅如此，说还要指示他们，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么圣灵要接续主耶稣的这样一个工作，继续完成启示。所以四福音书以后又有使徒行传，又有这么多的书信，这都是圣灵来接续主的这样一个工，继续完成神的启示，直到启示录结束，是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的这个爱里面真正的合一。这是主耶稣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心意是让我们今天的教会是真的合一的，弟兄姊妹们是合一的。当然这个合一是指的真正属于神的 真正的信徒。教会的合一是真正的教会，那些挂羊头卖狗肉那些教会，打着基督的幌子那些假的教会不在这个行列里面，我们与他们不可能合一，那是属世界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神的心意。我们看到啊，约翰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即将在钉十字架之前，他的启示是越来越清晰，主的心意是越来越让我们看得明白。我们真的是要把神的话要常常的去读，常常去思想，我们里面有喜乐，而且我们会被主的这些道能够洁净，我们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的跑到世界上，一旦跑到世界上就会吃一遍苦，我们一旦跑到世界上就等于重新把主再一次钉十字架。求神来怜悯保守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